将军前，啊，那个小孩子可以现在小孩子去啊，青少年和小孩去可以去啊，小孩的 program。那个啊，我们今天呢啊，来一起来看啊一篇的诗篇啊，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第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是啊，是摩西的祷告。你看这个诗篇，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写了神人摩西的祷告啊。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诗篇第九十篇；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来看这个啊，看这个啊，屏幕上，屏幕上也有诗篇第九十篇。啊，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九十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诗篇第九十篇。我读一节，然后弟兄姐妹我们来读另一节哈。啊，我们开始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OK， 我们啊，弟兄姐妹，你念第二段，哎，我们再重新来过来。我读一节，然后弟兄姐妹读一节，来 ，OK， 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上他们生长如他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的这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照我们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年岁，叫我们喜乐。好，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念：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还是 把自己还有我们众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啊施恩典，当我们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你所要让我们所学的，也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在你的面前。祝福我们下面这一段的时间，还是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那啊，我跟你说，就是啊，我们大家都住在 Idaho， right？ 住在 Boise， right？ 住在 Boise 有一个好处，那一个好什么好处？我每次回国啊，我总觉得就是说，那里每次回国回来以后，回到 Boise 就看到这个，因为国内我不知道其他人住的地方怎么样。国内我住的地方在江浙一带嘛，江浙一带是非常的拥挤，就是说到处都是人，然后呢到处都是林立的高楼，换句话说你走出去你是看不到3米以外的任何地方，对不对？三米以外你不是楼就是人，反正你是看不到任何地方。但是你一到蒙威西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怎么样，空旷的，我就一下子觉得好像啊，这总算是没有那么压抑的哈，总算没有那么压抑在那里。那博伊西呢，现在这个冬天过了，春天现在已经是春天，而且我们大家大概都马上就要开始怎么样户外活动了，对吧？要去 camping 了，来要去露营了。而且呢，不光是你在博一些还好，你到露营的话就更怎么样，你就更那个觉得到，因为 Idaho 是什么，是一个沙漠的地方，对不对？那沙漠你更可以看到什么，露营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感觉，对不对？就是说你看到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什么，很清晰的看到这个银河啊，这个银河系啊等等，那个星星就更那个，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你只一看到什么，就是说你有一个时空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时空感觉，跟你在城市里，跟你在博威西城市里不用，如果在江浙一带呢就更不一样，在江浙一带更不一样，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看到的，你就说哇，你有的时候你想到一首诗歌是神是怎么样何等的伟大，对不对？何等的伟大，所以你看到时空。但是我们看到时空，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生就看不到那么多，哎，人生就看不到那么多。但是呢刚才我们读这个诗篇啊，读过以后你就会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他在摩西在讲什么，摩西在讲一个人生，讲时空，也在讲什么，也在讲人生，有没有？如果说旧约当中好有一个人是最合适来写这个诗篇的话，那就是摩西是非他莫属。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人生经历，你看摩西的人生经历的话，他摩西从圣经上我们知道什么？摩西我们从圣经上知道他一共活了什么？120岁，哎，120岁。但是120岁呢，活了什么呢？他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在什么？第一个阶段他是在前40年在哪里长大的？在王宫里长大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呢，摩西出生的时候呢，法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在什么？还在埃及，对不对？在埃及地，法老要迫害埃及人，就是说所有的男孩都要什么？都要杀掉。然后呢，摩西的妈妈就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把这个孩子放到什么？放到一个草圃里，对不对？然后放到这个尼罗河，放到尼罗河以后呢，就是这尼罗河飘过去，那个法老的女儿在尼罗河沐浴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男孩飘过来。他看这摩西就长得很英俊，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摩西弄过来，弄过来以后呢，就等于说是成了他的一个什么？成了他的养子，对不对？所以40年他在什么？等于说摩西在法老的王宫是在一个王子的地位上怎么样长大的，所以他可以说是什么享尽了当时，你想当时所有的文明当中，当然埃及文明是什么？ 埃及文明是最最辉煌的文明，当时全地全地来说，就像今天的美国，对不对？美国如果今天讲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国家，当然是美国。那埃及就是当初就是这个光景，所以他在最强大的最当时最灿烂的文明、最强的王国当中，这个国王当中做了一个什么王子，或许换句话说，他对那个时候对人生最辉煌的那种人生的体验，他已经怎么样？40年当中他已经体验，他住在王宫当中。然后呢，到40岁的时候呢，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一个。到40岁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什么？看见一个埃及的士兵在奴役，在打一个希伯来人，对不对？是他本族的人。打一个希伯来人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杀掉了。杀掉以后呢，怎么样？他就开始，因为他这个怕法老追究他，他就怎么样？开始逃。逃了以后，他就在旷野呢。他在旷野就逃到旷野当中，然后对吧，认识了一个另外一个希伯来人，就结婚，在那里就帮那个什么，帮他的夫人和他的丈人在什么牧羊 ，OK， 在旷野当中，在埃及的旷野当中呢，在牧羊，在这牧羊的40年，他一个人就是牧羊，在旷野当中牧羊了40年，牧羊了40年，这是他的第二个40年。第二个事情，他自己一个人在旷野当中，换句话说什么呀，他的人生是从什么最辉煌最高峰的最可以体现人类那种文明的那个光景当中，到一个什么，到一个最被抛弃的一个光景当中，独自一个人在旷野当中牧羊。换句话说怎么样，换句话说他的人生从用我们今天话来说，从高峰到什么最高的高峰，到最低的低谷，到最低的低谷。然后在40年，在他的第二个40年将近的时候，怎么样？神那个时候，圣经上说，神纪念什么？神纪念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神就招了什么？要把以色列人呢带领出埃及。所以呢，神在荆棘中，你看圣经的话，就是在荆棘中向什么？向摩西显现。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呢，就是说要他去怎么样，要他去带领什么，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那在当中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看以色列。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是，就是说最有意思的一个说，一说当神在荆棘中向他显现的时候，说摩西啊，你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他就问神，他说如果我去的话，他们问我是到底是谁派我来的呢？我怎么向他说这个名字是谁呢？神就告诉他了，神就说，如果他们问我，他说你派我去那个神的名字是什么？那神当时就说，你就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呢就是我是。OK， 英语是说 I am who I am， 就是说中文呢把它翻成什么？中文是说，你就告诉他们你就告诉他们，我是那一位什么自由拥有的神。所以自由拥有的神，那换句话说，他就是那位什么创造天地主。所以呢，他去了埃及呢，跟法老说，然后法老怎么样，法老一次一次的拦阻他，一次一次的行神迹，那很多很多的神迹来，到最后就是法老最后神怎么样击杀法老埃及王国的所有的长子，那个时候他才什么呀？他才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那个时候法老才让他们。那出埃及的时候呢，他又在那里怎么样？经历了什么？经历了最后他的40年。这个40年呢，他是在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40年过红海，然后出埃及。那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那个时候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呢，所以他们在什么呢，他们在旷野经历40年。神说什么呢？神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那些不顺服神的人以色列人那种不顺服神的人那一代的人，因为他们都心里顽梗，都不顺服神，然后又都不把神的应许当作应许。当以色列人说哇，他们去探那个他们要进的迦南地的时候呢，要进这迦南地的时候， 然后那个探子回来报说是迦南地那些人又高又大，看我们如同蚱蜢一样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哭起来了，他说啊，神啊，你为什么把他带出来把我们交下，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死了。那神就是说你们，你这根本就不相信我的应许，对不对？根本就我的应许。那圣经就是说神在震怒当中什么呢，就启示说所有这一代的人没有一个，因为他们的不信，没有一个可以进入到什么呢，我要带他们进入的迦南地、okay? 没有一个可以进去。那换句话说呢，他看见摩西怎么样呢，摩西看见一代的人倒闭在旷野。所以我想啊，如果我们想一下，我们想一下这个把前面前后这个串起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什么，如果有一个人合适来讲人生的经历，来讲时空的变迁和人生的经历的话，那怎么样，非摩西莫属。你看他的经历是什么，一方面他在，你想想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过去或者什么，很多时候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过去，如果这个人跟我们有关系，当然对我们心理的冲击是很大，对不对？因为我们没关系的话，很多时候对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不下什么东西。但摩西却是什么，摩西却是在旷野当中，在他领的这一代人当中，40年当中怎么样，看到什么，看到一代人的过去。哎，你从时空上看是说他在旷野当中，在沙漠的旷野当中带领一队人，而这一队人在40年当中怎么样，全部过去。所以他对人生的感悟，从作为辉煌的王宫的生活，到什么，到在最低谷的什么，到在最低谷的啊，最低谷的这个个人在牧羊，从在王宫当中很繁荣的光景，到在这个沙漠当中一代人的过去，整个在这个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所经历的一切的话，他经历所一切的话，他是看到什么，他看到了一些最根本一些人的光景，人的光景。不光是这样，他看到人的光景，所以他开始有一个什么向神的一个呼求。所以他的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说神啊，你世世代代什么做我们的居所。对摩西来讲他怎么样，这句话是非常，他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呼求是说，如果神不再世世代代做人的居所的话，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盼望。居所是什么意思，居所如果我们今天呢 大家都住着很好的房子，对不对，住着很好的房子，所以没有这个概念，很少有这个概念。你想他那里什么，他用了40年住在什么，用了40年住在王宫里，但是80年在什么，在旷野当中，在旷野当中牧羊的时候没有地方，所以他这个漂泊流离，这个感觉是非常深，这个东西是非常深。然后在王宫里的时候又不是什么，他知道这个皇宫并不属于他，所以呢他在这里是说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呼求是神要世世代代做人居所。在这里做人的居所，这个居所并不完全指一个什么，这个居所并不完全指一个是说我可以居住的地方，因为居住的地方的话他早在皇宫里居住过，对不对？居住的地方是说，他在这里说这个居所的是说人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怎么样，可以安息下来，人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息下来。这个安息的地方呢，他的呼求的意思就是说只有神可以什么，只有神可以来做这个人安息下来的地方。今天看多少时候我们可以住在什么，我们可以住在很漂亮的房子当中，但是我们人还是怎么样，我们的人还是非常的没有安息，没有安息。这个是我们大家常见，今天不说其他了，不说，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为我们工作的劳累，为我们生命当中教育等等很多时候的什么各样的劳累。当然如果到我们年纪老的时候，我们有肉身上的病痛，有那个不可避免的这个身体一天一天的什么，身体一天天的衰老，对不对？我上次讲我看那个邮件，我就在想，对吧，我无论怎么样我也是50过了好几的人了 right？ 我五十岁，我五十岁生日那天，我女儿问我，她说：“爸爸，你，她说 How do you feel a half century of life？” 她说，老爸，她说你过了半世纪的生活，你到底感觉怎么样？啊，我一想着，五十岁还好听一听，听半世纪听上去好像很久的时间而已，半个世纪而已，听听半个世纪。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人生在这个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安息，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摩西呢，在看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他所看见的一些事情是什么，他确实是有资格，他也是有这样的经历来谈，向世人来谈他所看见。OK，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借着这个事，我们看摩西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第二个，摩西不光是看到了这些东西，因着他所看到的，他也向神有一个呼求。OK， 也向神有一个呼求，向神有一个呼求。这个呼求呢，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呼求的。更要紧的一点呢，是摩西有一个盼望。OK，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摩西所看见的。摩西所求的，然后摩西最终所盼望的，如何在新约当中呢实际的真的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实际的成就在我们当中。 OK， 所以我们来看摩西所看见的。第一个，我们看到摩西所看见的第一个是说什么呢？人最终要归于什么？人第一点，人最终要归于尘土。来，在这个第三节的时候讲到什么？你使人什么归于尘土，然后说什么？你说世人要回归。这里的意思很有意思，他说人，他讲了两句话，说人归于尘土，然后他说你要什么？你要是世人回归。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说，我们如果从肉体的角度来讲，如果人归于尘土，那归于尘土就完了，没了。但是他后面接了一句是说什么？人要什么？人要回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对，对不对？但是让我们看到一点，人的肉体最终怎么样？最终是有消亡的一天。但是怎么样？但是这是在神的眼中来看，并不是一件完结的事情。他是说，人要什么？人要回归，归于尘土，并不是一个完结。人最终要有一个回归，回归到哪里？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信神的人可以最终回归到什么？回归到神那里。OK， 回归到神那里，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人，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人活在什么？人活在时空的限，时空当中，人活在时空当中，在时空的限制当中，对不对？你看，他说，你看千年如一日，又如晚节的一个，他说人啊，人找人，他把人的一生很怎么样，很戏剧化的是说，早上你像草一样，晚上就怎么样？就一早一晚，对不对？一早一晚，我们大家都记得那个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有一个在大陆上的一个喜剧小品，对不对？他说人的一生可短了，那个一醒一睡就没了，对，有没有？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这里那小沈阳讲的，有没有？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啊？反正他的在这里就是说。他这里也很戏剧化的是说怎么样，他说人啊，你看看每天，有的时候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要活到25岁是不知多久，16、17岁的时候，这是我很清楚的记得，我16、17岁的时候我在想要活到25岁才不再活多久，就是有的时候小时候说星期六学校要看电影的话，今天星期一的话，觉得这个要等到星期六是什么，实在是时间长得不得了，我们每天过的时候没有觉得，但是怎么样，你反过来一看的话，今天回过来一看，我到博伊斯已经15年了，好像就是昨天刚刚到博伊斯。哎，我到美国20几年了，好像就是，我25岁到现在也好像就是昨天。实际上回过来看的时候，你真是看到什么？人在时空当中，而且这时空怎么样？很短很短，哪怕你到8岁回过来看的话，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觉，人在什么？人在第二个人在时空当中，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人在时空当中。然后呢，他讲第三个他看到的就是说，人呢，他的讲到就是说，人基本上的光景是人目中呢没有神，也不怕神。人的光景是没有神，也不怕神。 他看到的是，他说啊，如果我们看啊，看第十一节的话，他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对不对？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怎么样，晓得你的愤怒呢？这是一个，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他一般一，这是人跟神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人不怕神，人也不畏惧神；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的罪孽呢，在神的面前无法隐藏。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呀？八节说，我们的罪孽是什么呀？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隐恶是摆在你的面光当中。那在这里的话，他对什么？无论是两方面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他经历的，我刚才讲的这个事例当中，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是说，他看到什么？法老是如何的顽梗抵挡神，对不对？直接的顽梗的抵挡神，他看到法老，哎，顽梗的抵挡神。他也看到怎么样？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如何的怎么样？顽梗的背逆神，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过，当在那个旷野的时候怎么样？啊，一方面他看到探子报说那里的人很大，他就大家都说啊，神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过红海的时候，追兵来的时候，他们说啊，追兵来了，我为什么死在旷野？然后在旷野之当中的时候，神每天吃玛纳给他们做粮食，他们又觉得哇，这个玛纳实在是难吃，对不对？哇，为什么不让我们留在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留在埃及？我们那里有韭菜，有黄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韭菜、黄瓜。这个现在差不多可以种了。有韭菜，有黄瓜。然后他说，今天他说，耶拿，为什么带出来让我们吃这个东西？还不如让我们。所以你看在这里，无论是那个顽梗的外观，从那个讲顽梗的外邦人也好，顽梗的外邦人也好，还是什么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也好，所有我们的罪恶都是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说是在神面前能够被隐藏，不能被隐藏，实际上带来一个结果呢？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带来一个结果是人实在是活在神的什么？用圣经的话上是说，人活在神的震怒下面，这也是我们不安息的一个原因。OK， 神这个震怒啊，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是说人活在神的震怒当中，好像是神是一个不义的什么，不义的父亲，爱发脾气的父亲对我们的小孩，哎。那你的小孩如果常活在你的阵容当中，你会觉得你这个父亲怎么样很坏的意思。在这里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人，神对人什么，神对人，当神最初创造人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按我们的什么形象来什么造人，有没有？我们要我按神的形象来造人。而且呢，当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把人怎么样放在有生命树的怎么样园子当中，盼望神人跟神怎么样，人跟神有着什么，人跟神有着这个生命的连接，当他吃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有着生命树的连接。在这个光景当中，他说今天，但是呢，圣经上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的这个，你看他圣经上讲接下去这句话我们都很熟，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哇，我们觉得这犯了罪，好像今天我说了谎，或者是我有贪心了，我有那个。但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神的一个判断是说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人已经怎么样离开了神当时怎么样造人时所盼望所要人有的那个什么，有的那个光景。所以你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不合跟神的怎么样所造的这个不匹配的这样一个光景，哎，这样不匹配的光景呢，就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震怒下面是在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神所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所当有的那个荣耀。当这个荣耀没有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只能在神的什么？只能在神的震怒下面。当然，这些震怒，神的震怒也带来一定的后果。我们看到，当摩西看到什么？当摩西看到法老所经历的那些啊神的震怒和以色列人那一代人倒闭在旷野，当然是什么？因着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光景啊，这个光景。所以我们看到他看到第三件事情，就是说人本身跟神的关系当中，因着这个关系，人没有怎么样， 没有安息，也没有在神面前有居所，来，没有安有居所。然后第四一点，他所看到的就是说，人的一生呢，就如水冲去，好像一声叹息。哎，人的一生就是如水冲去，好像一声叹息。那个就是说，人的一生不光是说快，而且呢，好像是怎么样？人的一生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无奈，就是过去了，过去了就过去了，好像一声叹息。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呢，他所看到的就是说，不光是说人的一生短暂，但很多时候呢，很多时候你有没有有些人说我不管活多少年，我只要怎么样，我只要我的生活，我活出我的生活来我就可以。但是呢，不光是说人的一生短暂如水冲去，好像一声叹息，他也说了一点，就是说即使你活的这几年，他说人一般可以活到什么70岁，若是强壮的话呢，可以活到什么80岁，哎，差不多人差不多就是这个年岁，对不对？如果你70岁到80岁，推取个中间数就是吧，75岁，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已经1/3已经过掉了，哎，所以他不光是说你不光是说你有这个人生短暂，而且他说了一点，就是说他说人的生活质量也不好。OK， 不，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管怎么样，他说第一个，他说人怎么样，生命当中并没有喜乐。第二个呢，他后面是说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当中讲到，就是说诗篇当中讲到他说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没有喜乐，失去了喜乐。第二个呢，生命的质量当中显得第二个生命质量也不好的显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劳苦愁烦，转眼什么成空。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什么，在劳苦愁烦下面。 OK， 我们的生命质量也不好，所以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呢，他还更说了一点，就是说他最后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向神求的一件事是说，求神坚立什么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有没有？就是那换句话说，他也看到人的生命质量表面在不好的三个方面，是一个我们没有喜乐，一个我们是实际上常常在劳苦愁烦跟怎么样转眼成功这个光景。第三个呢，也有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手中所做的功啊，我们不能建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今天做来看来是很辉煌，或者是哇，今天我不知道你做的什么工作了，反正我们所做的功无非是什么呀，无非是物质上来建立我们的家，这是一个事情，来人生，或者是说我们在养育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所做的功。但是不能够坚立，就是不能够怎么样呢，所有的东西不能够存到永远，不能够存到永远，对不对？不能够坚立，就是说你所做的功最终也是一个成空的事情。如果人只在这样做的话，你读大学，你读大学毕业了，然后你拿了学位高兴一阵，你养育孩子进了大学你高兴一阵，但接下去怎么样，马上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就是这个事情是不能够坚立的。所以回归一下，他看到人的一些事情是说，人最终要归于尘土。第二个，人活在时空的限制当中，无论怎么样，这对人来说是什么？人来说，实际上人虽然每天在这里过日子啊，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要命的一点是说，人常常会有这个时空的概念，就是说知道自己怎么样，生命是有限。实际上那个动物就没有这个，他每天劳碌得很高兴。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那个家里有那个地鼠啊，那个园子里有地鼠的那个地老鼠啊，他每天挖洞挖洞不止的，然后很讨厌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他每天挖洞挖得很勤奋的，到处挖洞，挖得你草地一塌糊涂，但你看他挖的时候，他觉得挖得很高兴，每天都在挖。我想他肯定没有时空的概念，他也不知道他活多久。我们常在想，他这何苦这么辛苦，对不对？挖一个洞也够了，到处挖的那方子。但人呢，却是有这样一个，虽然我们在时空，在每天这样勤奋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这时空的 限制。然后当然人是没有，人跟神的关系是不好，对不对？所以人的罪孽无法隐藏，我们的一生如水冲去，我们的生活质量并不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而手中见你，这是摩西所看见的。第二个我们来看摩西所求的，当他看见这些的时候呢，他向神呢求了四件事情， OK， 求了四件事情，求了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是什么呢？他第一件事情是说，正因为人的光景实际上是这样，所以他是才求什么呢？他说求神呢来成为我们的智慧， OK， 求神成为我们的智慧。就是说他是说人在生命，人在世间活着，不光需要聪明，更需要什么呢？更需要智慧。聪明跟智慧不是同一件事情，聪明是让你知道一些事情怎么做，智慧是等于说让你怎么样，有一种悟透人生的这种东西，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聪明，我们有很多的聪明，比方说这个事情怎么做，但是怎么样，我们没有智慧。有聪明而没有智慧的一个光景就是什么呢？就是常常说的，就是说一个将军啊，他很会打仗，但是他没有怎么样战略上的考量，所以他最终用一个英语话来说，就是他什么啊，他 win the battle but lost war， 是吧？就是他在每一场战斗当中怎么样都赢了，但是怎么样他最后却输掉了什么整个战争，来整个战争。所以在这里他说，第一个他向神求说，神啊，求你怎么样，求你给我一颗什么智慧的心。换句话说，他说他这个智慧是什么，要从神而来，他要从神而来智慧，让我重新来怎么样审视这个人生。那新约当中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说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是什么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当中讲到，就是说人的智慧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看成一种什么愚蠢的事情，因为神钉十字架我们是很愚蠢的事情，但在神来看却是怎么样，却是一件极智慧极有能力的事情，因为人可以靠他得救来。所以他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讲啊，摩西求的这四件事情啊，是真正让神能够做我们的居所的四面的铜墙。来，一个居所的话，你如果想了有四面的墙，对不对？有四面的墙，这四面的墙，第一个要怎么样？神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第二个，他说求神的什么赦免？求神的赦免，就是说要求神今天怎么样来赦免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是说靠着我们的事情来怎么样，来与神回到神的光景当中，除非神怎么样愿意来赦免我 ，OK？ 神愿意来赦免我，以致我们的关系是必须神主动来赦免我们，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和神的关系来和好。所以他才十三节的时候他才说什么？十三节的时候他才说啊、神呐、啊，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这个意思不是说神后悔，而是说什么求你回转。换句话说什么，当人与神的关系在什么呀，在人没有活出神的这个神所要的这个光景的时候呢，神跟人是怎么样，等于说人跟神是同级的光景，人也在神的震动下面，对吧？人无论怎么样要寻求神是没有办法，除非神怎么样，除非神回转。但回转不是说神做错什么事而做什么，而说的一点是说神来主动来采取这个什么，采取这个行动来开始一个过程，让人跟神怎么样可以和好。来，就是神可以开始这个过程，让神可以。那实际上呢，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当中什么呀，确实是什么，确实是神开始的这个活动，开始的这个 initiative， right？ 开始的这个过程，就是说圣经上讲到什么，神爱什么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整个你看到是什么，确实是神开始的，并不是什么人开始，人
凭你这么怎么样做都没有办法让人回到什么跟神恢复的关系。所以第二个他要求神的圣灵。第三个他说他求的是什么呢？他说神就需要成为我们当中，成为我们一生当中安稳的力量。就是说当我们关神跟神的关系好了以后，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的生命的质量要好的话呢，就是说他必须神要成为我们一生的安慰跟力量。所以他在第第十四节的时候怎么样，神的慈爱他说求你什么呀，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什么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都什么欢呼喜乐。来，就是说他不光说求神让我们可以回归让我们回到他面前，而且怎么样，他要求神一生当中我们无论是生命当中的每个时刻，不错我们活着一生，但是我们生命当中也有每个时刻，他说我的每个时刻都盼望什么，每个时刻都盼望是有神的慈爱能够随着我， OK， 有神的慈爱可以随着我。这是他向神所求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神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生的安慰一生的力量，而不是说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如果哎呀，你们知道昨天的 Powerball 谁中了，有没有人中这个是昨天是美国第二个大的 Powerball， 来600 million 来6亿美元的这个进球奖的奖金，来要这个号全买掉了，你就想有多少人在买这个号，对不对？就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的人的，哎，我说这个，你买这个概率上是，那说概率上你被雷击死的概率比这个要高得多了。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你千万不要买 Powerball， 这个你中了的话，你把那被雷击死的概率比中那个还大，对不对？但是多少人买，很多人买，但我倒也不是说太批评那些人，很多人就说哇阿美你不买的话几率是零，我道理是有，对不对？你不买的话几率是零，买的话呢几率稍微有一点。那你看人生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寻找什么呢，就是寻找一些的安慰一些的喜乐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在诗人在这里所讲的一点是说什么呢，他是说如果我们一生要安稳的话，除非什么神的慈爱成为我们什么成为我们一生的安稳，神的慈爱一生随着我，这个是他向神的说我们一生安稳的力量是一定要是什么从神的慈爱而来，从神的能力而来，而不是什么而不是生命当中的什么我得了娶了一个好妻子，嫁了一个好丈夫，或者哇是个人来，我不是说这个好丈夫好妻子是好的是好的事情，但是或者是说我得了一个好的职位，或者说是说更极端一点，就是我中了 Powerball， 来我中了那个进球奖，但所有这些都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是怎么样让我们一生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质量改变了。我们生命质量唯一能够得到保证的是说如果神的慈爱能够一生随着我们，是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力量。来，然后呢他最后一个向神所求的就是说我让我们有从什么呢，让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经历什么呢，常常经历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复兴，让我们可以从受苦遭难的光景变到什么喜乐。所以你看他的第十四节的时候，第十五节的时候说求你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什么叫我们喜乐。换句话说什么呀，就是说人生当中确实是怎么样，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有受苦的时候也有遭难的时候，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他所求向神求的一件事情是说神啊你要把这些光景怎么样可以改变过来，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复兴，有一个复兴有一个改变，遭难也好受苦也好，神可以怎么样让我们怎么样重新从那里面怎么样复兴过来，虽然难处没有过去，虽然困境在那里，但是我们的心里可以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我们的光景并不在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并不是在于说的环境是怎么样，环境是如何的糟糕，而是说什么最难的问题是说什么呢，最难的问题是在环境当中我们的心死掉，那个时候怎么样才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对不对？在难处当中如果我们的心还是怎么样还是活着， 我们的心还是怎么样，心还是喜乐，那个时候难处这个喜乐和那个活着的心就可以成为我们什么生命当中的什么生命当中的一个福星，我就可以带领我们过去来。中国啊，这个有句古语是说哀莫大于什么心死，来，古人知道这些，哀莫大于心死，换句话说你可以悲哀，但是怎么样，如果我心死了的话那就怎么样，那就没有办法。但是他这里向神求的一点是说，在我各样的难处当中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让我有一个复苏，你可以让复兴，虽然在难处当中，在那个当中你可以怎么样让我有一个复兴的力量来过。所以我一看到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摩西向神呢求了，看到了人的这个光景，他是最有资格谈这件事情，确实他的经历上他最有资格看到人的这些光景，他也向他看到人的光景之后，他就说人应当向神呢求这四件事情，求这四件事情，如果人要神要做人的居所的话，他要做求这四件事情。第一个要求神怎么样成为我们，给我们一个什么智慧的心，神要成为我们的智慧。第二个，神必须要开始一个什么，神必须要开始一个他自己主动的行动来什么呀与人和好，换句话说什么神的赦免，对不对？第三个怎么样，要让神成为什么，成为我们一生安稳的力量，我们一生当中要有神的喜乐和神的来成为我们安稳。第四个呢，让我们在难处当中，让我们在困境当中，神总是会有一个什么复兴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难处。这生活质量问题，一个是勇士的问题。 OK， 所有这些都是摩西在什么耶稣基督以前几千年的时候，他在旷野的时候。但是呢，摩西的这个祈求，摩西的这个祈求在这个时候呢，真正实现的是什么呢，是他那个时候什么，他所盼望。在这里哈，圣经上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在旧约时代啊，在旧约时代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呢、啊、他们什么，他们在求，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什么他们所求所要成就的事情，他们只是凭着信心来盼望。那换句话说，旧约的人虽然他们求，但是他并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成就，那么他盼望的却是在新约当中来成就。我想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看一下那个如果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你看到那里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第十节，来啊，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啊十一章的第十三节，来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有人称之为什么呢？有人称之为就是说，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呢，第十一章有人称之为是信心的排行榜啊，信心伟人的排行榜，就是说他把旧约当中所有有信心的人呢都排列在那里，来，信心伟人排行榜啊，叫 Hall of Faith， 来啊，在美国有所谓的 Hall of Faith， 就是说像 NBA 啊，篮球 NBA 啊，都有篮球球星的什么排行榜在那里，对不对？那这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称之为信心伟人的排行榜，哎 ，Hall of Faith。他在讲到亚伯拉罕到过渡到摩西等等，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十三节当中呢，他插进了这样的一个这段段落，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人呢，都是存着什么信心死的？你看，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什么所应许的。OK， 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却从什么？却从什么远处望见？换句话说，他怎么这样？他们是什么呢？这些以前的人是靠着什么？靠着看到怎么样？凭着信心看到神将要为人所成就的，而他们是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因着这样的看见，他们承认在世界上是什么呢？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表明他们要找一个家乡，找一个寄居的地方。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那还有可回去的地方，地上的家乡。但是呢，他们却羡慕一个什么呢？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此，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什么？一座城。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后面讲到这个，如果你看到24节的时候，讲到摩西因着信怎么样？摩西因着信。我们不看这些经文，但是就是说，他也讲到，就是说，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无论是摩西也好，他们这些人呢，他说他们有盼望，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什么盼望成就。那这些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哈，今天我们讲的最后一个是摩西的所看见的，摩西所求的。第二个呢，最后一个是摩西所什么？摩西所盼望的。OK， 摩西所盼望的。90章的最后一节，他讲到什么？90章的最后一节是说，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能够怎么样归于我们，有没有？第16、17节，90篇的最后一节，他的一个愿，这个愿是一个是什么？这个愿是他的一个盼望，他的盼望是说，神的有一天神的荣美可以怎么样归于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就换句话说是什么呀？人可以回到一个什么光景啊？回到神当初神造人的光景。来，神造人的时候说什么？说我们怎么样？神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造我们的什么形象造人。换句话说，他说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时候，说盼望有一天人可以怎么样重新回到神所造人的这个光景当中，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盼望什么？愿怎么样？你手，他说第一个啊，第十七节是说什么呢？他说一个荣美归于我们，第二个什么？你坚立什么？我们手所做的功。 OK， 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换句话，他愿盼望了两件事情。第一个盼望是说，他的第一个盼望是说，人可以怎么样？最终可以回到什么？最终可以回到神所造人的这个光景当中，人可以回到这个光景当中。第二个，他所盼望的是说，人一生当中不再是什么劳苦叹息，转眼成空，不再是如水冲去，而是说人的一生，在这个一生当中确实是什么？确实是有意义的，就是说我们手所做的功都是能够什么被神所建立的。就是说他求两件事情，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对的，然后人的一生是什么？人的一生是什么？是可以有价值的。来，这是他所看到的跟人不同的，前面他所看到人的光景的一个什么最大的反差，对不对？第一个反差是说，他前面看到人的光景是与神的光景是不对的。第二个，人的生命是什么？人的生命是劳苦成烦，转眼成空，是没有意义。但是他这里说，他说是神啊，我实在是愿意看到这样一个光景，是说人跟神的关系是好的。第二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有价值。那所有这一切呢，是他盼望的。他所盼望的，实际上在新约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借着主耶稣基督呢，为我们呢来成就。OK， 为我们来成就了。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上的救恩，使我们怎么样脱离罪，我们不再在什么消灭和惊恐之中。来，不再在消人跟神的地位是对了，人不再在什么消灭与惊恐之中。我盼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是吧？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32节到39节，罗马书第八章第32节到第三十九节，我们来看啊，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第啊。第八章的第32节到第三十九节，来啊，第三十二节他开始说什么？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什么赐给我？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你看，谁能控告？你想，如果人在控告当中，人就有什么？就有惊恐，对吧？就有害怕。但在这里是说什么？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什么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求，怎么样？谁能使我们的爱，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在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什么？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因为摩西所盼望的一件事情在新约怎么样神所成就的，神成就的一点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怎么样，使我们能够脱离罪，不再在人的消灭与惊恐之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的一生不再是什么呢？不再是如水冲去，而是呢基督徒的一生会被带进永恒。 OK， 带进永恒。那另外是进入，我们就不查了啊，很快的讲一讲。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的时候是讲什么呢？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从他们的手中夺去。就是说基督的生命不再是如水冲去，而是怎么样，而是带进永恒。第三一点呢，基督徒的一生呢，不再是失去了一生，而是赚得一生；不再是叹息，而是在面向奔向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冠冕。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的质量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过的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的生命当中，我不再是什么呢？这个一生不再是什么？回过来看，不是失去的一生，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怎么样？我们不断的被神得着的一生。被神得到这一生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这赚得的一生。不光是这样，我们不是回过头来，我们不是在叹息，而是在什么呢？而是看神在为我们预备的什么？预备的冠冕。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什么益处。他直接的翻译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我按基督的样式活，我死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得着了。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一跟这个对比是何等的不一样。这以前的对比是什么呀？劳苦愁烦怎么样转眼成空，但是保罗说，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怎么样就得着了，对不对？然后更有那个的话，保罗我们都知道，他在哥林多啊，他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对提摩太，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在提摩太的书信当中，他跟提摩太讲了这样一段话。他怎么讲的呢？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怎么样为我存留。我每次读这段话的话，我就觉得他一个人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他有这样的把握和这样的自信，不是说自信，而是从生而来的信心。就是说，他说，我生命当中虽然是充满了征战，但是怎么样，但是我打了美好的仗。他说，我生命当中虽然神为我预备了各样的什么各样的路，我必须要跑，对不对？或许是这个路，或许是什么，或许是仇敌的攻击，或许是海难的旅途的艰辛，或者是叛徒的背叛，或者是被打被鞭等等。但是他说，无论是神所为我安排的那个路，我都怎么样，我都跑了。哎，我都跑了。这个我觉得是很，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没有一点什么，没有一点觉得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的。他觉得所有这些怎么样，都非常的有价值。他打了美好的仗，他跑了当跑的路，他也守住了什么，守住了他的信仰。所以他有一句话是说，从今以后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生是什么，回过他在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他 他回过来看，他根本没有什么，他没有任何的觉得是劳苦叹息参演成功的感觉，没有后悔。但是他在最后的一刻也不是说到此为止，他知道怎么样，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一生，就不再是什么，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不再是失去一切，而是站得一生，不再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而是什么呢？神为我们预备了冠冕在这里。这是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第四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降世，让怎么样，神作为我们的居所，是真正神怎么样成了我们的居所。 OK， 真正神，摩西在第一句话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实际上怎么样，在摩西那个年代他是没有办法来看到这一切。 OK，神怎么可能永永远远，如果我们生命只是短暂，神怎么可以永永远远做我们的居所？所以我们说了，居所是一个人可以永远的安息到稳妥的永远的这个地步。那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主耶稣基督呢，确实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成就神的救恩，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成就了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怎么讲，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节他讲到，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什么你们里面。 OK， 主耶稣就讲说到那日你们知道我在父里面，就是说主耶稣就在神里面，我们也在什么他们里面。换句话说怎么样，我们也在什么在神里面，我们跟神的生命在怎么样能够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永恒的生命，成为一个永恒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才是什么？这个光景，当我们跟与基督到那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当神的生命成为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什么？神永永远远做我们居所的一个真正的实现。就是说，神在这个时候才真的什么呀？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跟神连在一起，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居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在生命当中他所看见的，他所求的，然后他所盼望，他所盼望的才是真正重要的。是说今天我们记住这四点。第一个，在基督的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脱离了罪，我们不再在什么惊恐和恐慌之中，我们不再被定罪。第二一点，基督徒的一生接受神，神儿女的一生不再是什么如水冲去，而是被带进永远当中。第三一点，基督徒的一生不是失去一生，而是赚得一生，不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而是什么，而是奔向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冠冕。第四一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神的生命，才让神是我们永远的基础，真正能够什么出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神这样的恩典，我盼望我们说弟兄姐妹，今年夏天如果你有机会去 camping 的话，在沙漠当中的话，思想神的摩西的这篇诗篇，感谢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也经历，是说常常来经历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怎么样，让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来向我们做这样的保证，知道我们在神的救恩当中，然后怎么样知道我们有永生。第三个，知道我们今天让神的爱激励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回头看不是什么能，我们也都能够像保罗这样说，我打了美好的仗，我跑了当跑的路，我也守住了我的心。最后一点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主联合，与神的生命联合，神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还是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你让我们来读摩西的这篇诗篇。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摩西所看到的我们人的光景，虽然时代变迁时候不一样，但是人基本的光景没有任何的改变。主，我们也看到摩西向你所求的，只要你要我们人有你从你而来的智慧，也要我们真是能够享受你所开启的让人们回到你面前的这样一个救恩。所以你也让我们只是人能够有一生一世当中有你做我们安妥稳稳力量，也让你时时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有一个复兴的生活。 所以我们也更感谢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的救恩，真是让啊摩西所看到的、所求的、所盼望的，能够真正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来实现。主还是真是感谢你的恩典，主求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是能够来啊看到我们的光景，也是求神做我们生命当中的智慧，也让我们正在主耶稣救恩当中，不光是在得救上我们有确据，也在主耶稣救恩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学习啊，学习众圣子的样式，我们来学习来长进，也学习来服侍你，所以我们真是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常常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也能够来持守我们的信仰。还是这样感谢祷告，从耶稣基督。